糖啊，漏糖啊，而家但系唔系写字啊。好，如果你方便嘅话咧，就请大家坐埋中间，好唔好啊？如果你方便嘅话，请你坐埋中间，系。咁咧，呢一份系上个礼拜嘅，有冇人需要？上个礼拜吓，如果你冇嚟，你可以攞。呢一份系今个礼拜嘅希伯来书第二章，有冇人需要？啊 ，OK， 好，请你大家坐埋中间吓。诶，请请，啊，呢个系今日嘅。好啊，仲有冇人需要讲以前面有？咁啊，我哋可以坐埋一齐，就开始今日嘅主日学啦。哦，有冇人仲需要讲嘢啊？啊，第二章系咪需要啊？嗰边可以系需要啊。有啦吓 ，OK， 好。咁咧，上个礼拜我哋讲咗希伯来书嘅一个简介，同埋第一章嘅一部分，系嘛？咁咧，今日开始嘅讲第二章咯，嗬？第二章，咁希伯来书第二章咧，系一章好特别嘅经文。咁咧，讲义咧就会俾咗大家啦。咁我就会用其中嘅重点咧，同大家分享。因为希伯来书第二章系讲到一个好奇妙嘅主题。咁咧，呢度牵涉到咧，是旧约圣经在新约圣经入面应用的这个很重要的主题了。我们打开圣经先好吗？希伯来书第二章。我们会读一段经文之后呢，我们就会解释其中的内容。我们先一起读经好吗？读经之前我们再一次祈祷，求主带领我们，我们当我们打开圣经要研读你话语的时候，我们祈求主你亲自在这里向我们说话，帮助我们了解到圣经里面的真理，更是让我们看到这些真理和我们的生活这么相关。求主带领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了，我们先看看经文先，请我们一起打开第二章，我们读一读好吗？第二章一开始第一节说，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那藉着天使所传的话，既是确定的，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逃罪呢？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，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。神又按自己的旨意，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。好啦，这里一开始呢又讲到一种嘅比较，是不是？上个礼拜我哋讲到希伯来书好多比较嘅，第一个比较咧就系第一到第三节第一章，系咪啊？众先知同儿子咁样嘅比较，之后咧又讲到耶稣咧系比天使嘅名更尊贵，第二个比较咯。咁咧第二章一开始又讲到比较啦，咩比较咧？第二章第二节话，藉着天使所传的话，系讲咩咧？讲咧就系旧约圣经啦，吓。神藉着天使传俾摩西，摩西传俾百姓。咁喺各位嘅今日嘅讲义入面呢，第五页，即係今日嘅第一页啦，第三点嗰度有解释，藉着天使所传的话係指律法，有冇睇到呢条啊？有吓。点解会讲係天使所传的话呢？喺旧约入面呢 出埃及记十九十二十章咧，讲到全律法，嗰度冇讲到系天使参与，但系喺其他经文，譬如生命记啊、诗篇啊、使徒行传、加拉太书等等咧，就讲到系喺神全律法俾摩西呢个过程中咧，天使系扮演咗一个角色嘅。咁呢个喺犹太人思想入边好自然啦，因为天使系代表神噶嘛，所以天使参与传递律法嘅角色系好自然咯。啊，好能够了解噶啦。咁总之咧，最紧要系藉着天使所传的话咧，系指旧约嘅律法啦。啊，如果旧约嘅律法喺犹太人心中好紧要噶嘛，崇高嘅地位嘛。如果呢啲咁嘅嘢都令我哋咁注意嘅，唔可以干犯背力啊嘅话咧，咁另外而家唔系天使传啦，系耶稣传啦。呢啲耶稣系超越个天使，上个礼拜讲啦吓。咁耶稣所传嘅福音系咪应该更加严重过天使所传嘅律法啦？呢个逻辑啱唔啱啊？好容易了解咯。所以第一节到第四节，第二章嘅第一到第四节就系呢个主题啦。如果天使所传嘅律法我哋都咁注意，咁而家超越天使嗰呢位耶稣所传嘅福音，我哋系咪应该更加注意啊？如果唔去郑重所听见嘅道理咧，我哋就后果就不堪设想啦，系咪啊？咁呢个逻辑好清楚啦，系嘛？咁下边咧，嗱，继续啦，继续咩咧？前边啦，又一路讲耶稣超越天使，系嘛？但下边第五节开始咧，又讲到另外一个主题，呢、這个主题似乎相反，其实唔系。我哋继续睇第五节好嘛？第五节佢话：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，下面我一起读好吗？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？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？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做的都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。啊，这个你的圣经是不是有个引号的？有个括号啊？这个括号的意思呢，就是代表着这段经文呢是由旧约出来的，所以是引用了一段旧约经文。那这个是希伯来书一个特色咯，就是时尚引用旧约经文嘛，是吧？上礼拜我们听过，啊，那这个引用了旧约经文呢，就表示什么呢？表示这位作者和这班读者对旧约是很有研究咯，是吧？ OK， 如果是这样呢，那到底这段旧约经文是什么旧约经文，大家知不知道？哦，是诗篇，是诗篇，啊，诗篇是第几篇呢？是第八篇。那在各位今天的讲义里面呢，都已经讲了出来了，各位可以回去看看诗篇第八篇第六页那里开始，那现在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了，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什么呢？如果圣经是这么奇妙的书，那这位圣经不同的段落的作者如果引用过之前的经文，譬如现在希伯来书引用了诗篇，诗篇是之前的嘛，那后期的作者引用前期的经文，是不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？我们会不会引用我们以前中国人的典故的？有，我们时常都会用的，已经不知不觉在我们的人生之中咯，是不是？譬如你去一间医生，医生的诊所，一进去呢，有个大牌匾额写着金枝华佗，有没有看过这种，或者华佗在世，是吧？那是什么意思啊？即是说这个医生很犀利，很醒，好像当年的华佗，是吧？一看就明白，即是人家的病人感谢他，说他是华佗在世，金枝华佗，那一看明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对华佗这个经历，这个典故很明白嘛，是吧？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美国朋友，他是白人来的，他不懂中国文化，但很渴慕，他又学过几个中国字，他跟着你看医生，他就跟你看到四个字， 哇拖再世，佢又识睇，哎呀犀利啊！而家越嚟越多白人学中文啊，知唔知啊？嘿，好犀利啊！大部分都系学国语，咁啊学广东话更少啦吓。佢识得听，识得睇，哇哇拖再世，再世我识啦，佢识啦。咩叫再世？再生啫嘛。咁哇拖佢唔识啊？哇拖咩叫哇拖啊？咁你要解释咯，点解释啊？解释乜嘢啊？典故咯，系咪要解释典故啊？你知唔知华佗嘅典故啊？你知道佢系名医啫，你知你有冇听过佢典故啊？啊，我讲啲俾你听啦。我华佗系三国时候嘅人嚟噶，啊，三国时代咁啊，佢系曹操嘅嗰个专用医生嚟噶。咁啊，曹操咧呢个系奸人啦，呢个吓。但系咧佢有个病，曹操有个病头痛，佢成日头痛嘅啊。咁咧就华佗同佢针灸啦，吓同佢医啦。咁咧有阵时好，有阵时坏，有阵时好，有阵时坏。咁咧有一日曹操话：，哎，阿华佗医生可唔可以同我根治啫？华佗医生话：得，点根治法啊？佢话咧，我要将你个头咧切咗出嚟，咁啊入边洗干净，之后咧就挤翻入去。哇！曹操一听得了，你真系要斩咗我啫。于是你要斩我之前，我先斩咗你。所以曹操就杀咗华佗。咁华佗系名医嚟嘅，当时系名医嚟嘅，可能佢真系有呢种外科手术嘅技巧可以搞掂都唔顶嘛吓。但系总之不论如何啦吓，呢个系相传啦。曹操就斩咗佢啦吓。咁咧呢个消息就传翻俾阿华佗太太啦，师母吓。咁华佗嗰阵时咧好多手稿嘅，啲医书嘅手稿啊留低嘅。但系华佗太太一听，哇！曹操神相啊，丞相斩咗我先生，哇！呢啲嘢最好同佢划清界线。于是咧将华佗医生所留低嘅手稿咧烧鬼咗晒。咁佢啲学生就华佗有学生噶嘛？学生一听，哇！师母将先生嗰啲手稿烧晒，好可惜啊！快啲冲去抢救啊！即刻哇就将火中嘅手稿咧，有啲未烧嗰啲，快啲抢救出嚟。可惜大部分都烧晒啦，就留翻少少。呢啲系乜嘢咧？就点样阉鸡阉鸭嗰种，就留低。所以中国人好早就识得呢啲动物嘅外科手术啦。啊，华佗留低嘅，哦，咁犀利啊！关公啊！啊！被箭打到啊！华佗同佢动外科手术啦，刮嗰啲毒啊！关公可以一边落竹棋一边俾佢刮啊！啊，唔系关公勇啊，系华佗医术好啊！佢唔知道有啲咩针灸麻醉啊，使得佢唔痛啊嘛吓，犀利啊！所以佢系名医咯。咁你嘅呢个美国朋友，佢而家明啦。于是我明啦，我明啦。华佗在世就系呢个 Doctor Wong 系犀利嘅，咁啊明啦系嘛？你咪要讲翻典故啫，但系你同阿 Jacko 去睇嘅唔使讲典故嘛，一睇就明啦。点解呢？因为我哋生活喺呢个中国文化中嘛，我哋完全系呢个系成为我哋血液嘅一部分咯，系嘛？好啦，嗱，而家我哋睇旧约圣经咧，就好似嗰个西人入咗中国文化啦。啊，而家我哋调换咗角色啊！我哋睇旧约嘅时候就好似嗰个西人嚟睇华佗在世啦。我哋睇诗篇第八篇啊，系我哋用中国人嘅观点嚟睇嘅。但我哋唔了解呢篇诗到底系讲乜，因为我哋唔系嗰种文化嘛。所以如果我哋要明白咧，彻底明白咧，明白多啲咧，就必须要翻翻去边度咧？翻翻去诗篇咯。呢个逻辑啱唔啱啊？梗系啱啦，唔系点佢点识得华佗系边个啫？你同佢讲咗三国嘅时代嘅典故啊、历史咯，系嘛？你咪阉鸡阉鸭啊，咪讲啊，话晒俾佢听啦吓。咁佢识啦嘛。咁同样啦，如果系我哋睇到新约作者去引用咗旧约，我哋系咪要翻旧约啊？啱唔啱？梗系啦，呢个好明白咯，系嘛？既然我哋唔系呢个文化出身，咁啊，梗系要翻去睇下啲典故讲乜咯。所以我哋系咪应该翻去诗篇第八篇？哦，这个就是当新约作者引用旧约的时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步骤，这个步骤就是回去看那段经文。好了，诗篇第八篇，那下面用一点 PowerPoint 帮下我们了、啊、这个 PowerPoint 这些有些不用讲了，这些在那个讲义里的了、不用讲了。那诗篇第八篇、诗篇第八篇讲什么呢？ 请你睇下我哋呢个经文好吗？经文喺你嘅手上咯，嗬，唔系讲义啊，我冇印出嚟啊，你打开圣经好吗？我哋今日睇诗篇十六篇，咁啊诗篇第八篇就前面少少。诗篇书咧好多人好熟嘅，好短嘅，一齐读一读好吗？嗱，揾到未啊？诗篇第八篇啊，如果你揾到咧，我哋可以一齐读一读，咁咧我哋就进入呢段经文度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！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：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做的，使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经行海道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！呢度有好多个对比嘅，第一个咧系天同地嘅对比，第二个咧系强同弱嘅对比，第三个咧系尊同卑嘅对比。咁咧呢三个对比咧，了解咗咧，我哋就了解到诗篇第八篇系讲乜嘢啦。好，一个一个嚟好嘛，稍微介绍下。第一个天同地嘅对比。这个在各位讲义上是有的，第六页那里。第一节讲话什么呢？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何其美。这个名何在全地何其美，这个美字是和合本的翻译来的。那有时候使我们会想到美丽，很女性化的。但是原来的经文呢其实是很雄壮的。所以新译本呢就翻译成你的名在全地多么的威严，这个是比较准确一点的，即神的名是很有能力的，就不是只美好的比较女性化的，是威严，神的名这么威严。继续他又说什么呢？他说哇犀利了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显于天，彰显于天的荣耀。之后呢就讲地了，你因敌人的缘故呢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所以这个是在地上发生的事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记得这个大卫的诗呢，大卫的人生有没有经历过婴孩和吃奶的人口中有能力？他是不是打过一个巨人？记不记得？巨人的眼中呢，他是一个小孩子，但他竟然能够将这个巨人打败，所以就是这节经文的背景，是不是？将本来冇力嘅人，好软弱嘅人，却能够将一个强大嘅敌人打败嘛？地上嘅能力。第三咧，就显于天上嘅创造，因为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，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、星星，系咪天上嘅创造啊？之后咧，佢又翻嚟讲地，佢话咧就说：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？地上嘅人，你又眷顾他？所以有天有地，有天有地咁，系嘛？之后呢又讲到天，神呢就将第五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咪喺天上，天上嘅恩赐。之后呢又叫地上嘅派遣啦，神叫人管理地上一切所做嘅，所以系咪天地天地天地嘅主题啊？系咪？咁你睇第六页呢就更清楚啦，第六页先啦。咁前后两节呢就系相对应嘅。换句话说呢，这个位作者呢写第大卫呢写诗篇第八篇的时候呢，他的心情呢是在天和地之中来回地在这里跳跃的。有时想到天，之后想到地，之后又想到天，之后又想到地，之后又想到天，之后又想到地，是吧？为什么有天地这样的对比呢？因为这个主题很重要，是讲到耶和华的名嘛。耶和华的名，即是旧约讲到神的名字呢，即是神自己啦。我哋个名字就代表我哋啦，东方人思想，是吧？所以我哋签个名字，咁就代表系我啦。因为呢个名字就系我啦， 啊，我唔可以将个人挤喺个表度，但我签个名就代表我啦嘛，啊，所以神嘅名就系神自己啦。咁你讲到神嘅荣耀咧，真系要用天地嚟描述咯，系咪啊？唔可以用细嘅场景布置，要用一个伟大就系、是、天同地，所以呢个天地嘅对比。好啦，呢个唔讲啦，呢个啊呢个唔讲啦吓，咁咧啊呢个都唔讲啦吓，我哋要快少少啦，啊快少少，讲乜嘢啦？呢个跳去吓，咁咧第二个系强弱啦，第一个系天地，第二个强弱啦，强弱系咩咧？就系幼小软弱嘅婴孩，却能够使呢个敌人失败，打败敌人，呢咪强同弱咯？神可以使弱者战胜强者。在敌人面前为人摆设筵席，这个就是神的奇妙了。所以在神的手中，弱者被神使用，可以胜过强者。强和弱一个对比。第三个是这个这次引用的重点，就是尊和卑。神是这么伟大的，但是却顾念一些这么卑微的人。所以第四节说，人算什么？你竟纪念他？人呢咁微细，你点解会纪念住佢呢？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？嗱，尤其是中秋节啊，今晚又有月光睇吓，你睇下嘅时候真系谂到个宇宙真系好大喎。啲星雲啊，銀河啊，哇，都唔知幾大。我哋而家睇到嗰粒星嘅光，可能只係十萬年前發出嚟，而家先傳到我呢個眼中。哇，呢啲真係好難了解到宇宙咁宏偉，但係神竟紀念一個咁微小嘅世人。呢、這個就係詩篇第八篇所要講㗎啦。咁偉大嘅神點會眷顧咁微小嘅人呢？係咪？咁呢个对比系咩咧？尊同卑啦，不但系睇见到纪念眷顾世人，仲将世人咧就提升，神提升世人。佢话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你叫世人就细过天使少少啊。上一堂仲记唔记得？圣经嘅天使观，天使系几乎等于神嘅。所以比天使微小一点呢，是高抬人还是压抑人啊？高抬人咯。哇，咁犀利啊，你细过总统少少啊。啊，咁意思咯，是吧？哇，你是奥巴马左右啊，咁是高抬你喎、啊。明唔明啊？哇，咁犀利啊，你咁醒啊，你细过天使少少，哇，好犀利啦。所以神将好卑微嘅人咧，不但系眷顾，仲高抬。点高抬法咧？嗱，呢个就系啦。第六节开始，点高抬法咧？你就赐佢荣耀尊贵为冠冕。神要将人咧高抬到一个地步，去俾荣耀尊贵嘅冠冕俾佢戴。点样表达咧？就系、是、叫佢管理咯，派佢管理手所做嘅一切咯。呢度讲到万物咯，一切嘅牛羊咯，陆地嘅咯。空中的鸟咯，空中的咯，海里的鱼咯，海上咯，所以海陆空三军都有咯。神叫人管理他手所做的，这个就是将荣耀冠冕赐给神，就是高抬神，高抬人，叫人赐于天使少少，明白吗？这个是尊和卑的对比。那希伯来书呢，就引用这段经文，就讲到咁卑微嘅人，神竟然眷顾，仲俾一个咁大嘅任务俾人。咁呢个咧，哦，呢、這个就好，真系好有意思啦吓。咩、啊、意思呢？其实神叫人管理佢所做嘅呢个心意，喺创世纪已经结话咗俾我哋听，啱唔啱啊？佢做人之后，创造咗人之后，就叫人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爬行的所有生物。创世纪第一章已经一开始做了人之后，神就已经给人这个这么伟大的使命，就是管理神所做的一切。之后创世纪第九章， 神又再一次讲到呢个同样嘅管理。第九章咧就是、洪水之后啦，洪水呢个宇宙被毁灭之后，神就拯救咗挪亚一家人，有几多个人啊？八口啊，八口，嗯，我同一个做基因研究嘅专家有一次倾偈啊，佢话咧而家人咧欧洲已经将人嘅所有嘅gene就已经分析咗出嚟啦，啊，即系所有 decoding 都做晒啦，但系咧啲专家就发现咗人嘅gene入边咧最后啊系有八种元素噶。任何的变化就是要八种排来排去排来排去的。为什么是八个啊？没人能够解释啦，当然啦。但是挪亚方舟有八个人。而人类一切的专由那里开始的。因为毁灭了嘛，这个是留下八个人，那么继续出发展了人的人类的传承嘛。是吧，会不会有关呢？我不知道。这两个专的专家有没有研究专的、你回去看看那篇文章很有意思。好，那么、所以呢创世纪第九章挪亚方舟之后，神又再一次命令人要管理神所做的一切，地上的走兽啦，空中的飞鸟啦，地上爬行的所有生物啦，海里的鱼啦，等等啦，神要人管理神手中所做的一切。第二次讲了，是吧？咁咧，而家诗篇第八篇又讲一次，三次了，但系到底人有冇管理神手中所做的一切？啊，神叫我哋管咁多嘢，地上嘅走兽有冇管啊？如果有人去爬山啊，你见到只老虎，我唔知道有冇老虎吓，啊，狮子吓，你会咩反应啊？唔使翻啦吓，冇虫打虎啊！我哋又唔系冇虫，咁边个走啊？梗系吓，快啲啊！三步夹埋两步，快啲走咯！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，系咪啊？其实你唔使走嘅，按着圣经啊。你系咪要管地上嘅走兽啊？系啊，你应该叫老虎仔跪喺度，乖乖地咁，摸下佢个头，唔好喐咁啊，唔应该咁啊？买翻。嗱，呢个好严肃嘅命题嚟嘅，即系神嘅话语到底啱唔啱嘅啫？系咪啊？神讲咗三次，第一次喺边度啊？创世嘅第一章，第二次咧，创世嘅第九章，第三次咧，诗篇第八篇，地上嘅走兽管唔到，空中嘅飞鸟管唔管得到啊？更管唔到啦！如果管到，你点解成日要洗车啫？系咪啊？啊，管唔到啊！咁啊，地上爬行嘅生物、海里嘅鱼管唔管得到啊？管唔管得到啊？有冇中意去钓鱼啊？有冇人钓鱼啊？中意去钓鱼噶？啊，有钓过吓、啊？你以为你钓鱼，其实鱼钓你啊？系咪啊？我哋以为我哋钓鱼啊，其实条鱼啊，你由鱼嘅角度嚟睇咧，你完全唔同啦。喺个水嗰度咧，佢喺条你个勾度游嚟游去啦。佢睇上去，哈，上面一个老衬又嚟啦。佢以为钓我，我钓紧佢啊。佢又点都唔想勾，咁你又点都唔肯走，系咪？佢钓你啊。其实唔需要嘅、哦，按着圣经讲三次咧，你要管理海里嘅鱼嘅、哦。咁你应该喺吓唔使钓嘅啫。你企喺门喺个岸边啦，第三条肥嗰条上嚟，咁佢就应该飞上嚟嘅，因为你管理佢噶嘛。 但是事实是不是这样。地上的走兽我们管不到，空中的飞鸟走不到，连只蚊都管不到，是吧？地上爬行的生物管不到，海里的鱼管不到，那何况一切交在我们的手中？没有啊，那这个就是问题了，这个问题。如果只是讲一次，可能神呢就讲错了，神是没有错的嘛，何况讲三次？那这个犹太人的释经的历史中呢，就有一些很很妙的东西出现了。因为我们不是那个传统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了。就好像这位西人朋友来看到华佗，他不识是什么意思一样了。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些传统，一些典故了。那你就明白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犹太人只有旧约圣经的嘛，他们没有新约的嘛。那他们就看咯，一看，哇，犀利了。创世纪讲一次嘛，第一章。之后呢又讲第二次第九章，又睇诗篇第八篇，又讲一次三次，但是事实同经文有距离㗎喎，好大嘅距离喎。我见到隻老虎，我系我走唔系老虎走嘛。我见到条鱼，佢唔听话㗎嘛，钓极钓女钓唔上嘛。我见到隻雀仔，根本管唔到佢喎。咁神嘅话语到底啱唔啱先嘛。呢个好大挑战啦。所以呢，我相信在犹太人的历史中呢，梗有一些犹太人呢就拎住本圣经呢去问他们的先生，他们先生叫拉比嘛。犹太人好多拉比嘛。拉比啊，我读到第一章啊，我又读到第九章啊，我现在读到诗篇第八篇啊，讲了三次啊，拉比为什么不啱啫？我连隻蚊仔都管不到啊，我昨晚打来打去都打不到啊，打蚊打十次九次打到自己啊。啪一声都是打到自己，拉比你跟我解释一下神的话语到底是不是、如果你是拉比你怎么说？不要紧，继续钓鱼啦，不行的嘛，神的话语到底是不是有问题呢？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很重要的地方了。西人其实没有管理神所有的创造物，管不到嘛，人的有限和无奈咯，神给了一个权我们，但是我们管不到嘛，那怎么 呢？神的心意是不是落空了呢？是不是失去了呢？这个就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了。如果圣经没写呢就 OK 了，但是圣经写三次、咁如果係神嘅话语喺呢度如果错咗嘅话，即係话神嘅话语会错囉。如果喺呢度会错咗，咁其他地方係咪一样会错呢？有可能囉。咁意思即係话成个信仰嘅根基就动摇咗㗎喇。呢个好严肃嘅问题喎。咁呢咁啦，介绍下少少典故啦。我相信啲拉比呢就拗头壳啊。点搞点搞呢，后面佢哋发展咗咗一套解释的方法，诗篇第八篇我们现在找得到的拉比释经的记录。他说拉比解释了，他说哦，神的话语没有落空的，怎解法呢？他说第八篇讲到人算什么，你竟纪念他呢，是没有落空的，因为在亚伯拉罕身上已经成全了。亚伯拉罕为什么会成全呢？因为创世纪十九章那里讲到神纪念亚伯拉罕嘛，所以诗篇没讲错。哦，咁第二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，是指以撒嘛。咩根据呢？创世纪廿一章，神呢就眷顾撒拉，撒拉是以撒的妈妈嘛。咁眷顾咗撒拉就生出个以撒嘛。咁神眷顾以撒咯。咁解释啊。咁仲有啦。神呢高台人，叫人呢就赐俾人荣耀尊贵嘅冠冕，冇啊，冇错啊，摩西咯，摩西系埃及嘅宰相啊嘛，有荣耀尊贵咯，系咪？咁咧管理神手中嘅工作冇错啊，约书亚咯，约书亚点啫？哦，约书亚咧围住个城啊，记唔记得啊？最后个城冧咗啊，神嘅手中嘅工作咯。 咁咧，万物放在神嘅脚下有吗？有啊，大卫王咯，皇帝啊嘛，所以大卫王只脚踩住所有噶嘛，咁啊成全咗咯吓。管理牛羊有冇啊？有，所罗门啊嘛，所罗门系智慧者嘛，所以牛羊啊等等系命名啊，所以咪管理咯吓。咁、啊、田间嘅走兽有冇？有啊，参孙啊嘛。嗱，参孙做咗咩事啊？记唔记得？捉支狐狸，佢条尾度绑火把，啲狐狸咪冲咯，咁咪管理啲田野中嘅走兽咯。空中飞鸟咧有啊，以利亚，以利亚有咩事发生啊？啊乌鸦担啲饼俾佢食啊嘛，啲以利亚可以指挥啲鸟啊，雀仔啊，乌鸦啊，搵个啊葱油饼咁啊，咁啊拎住个葱油饼俾佢咯，咁咪管理咯。仲有啊，海面上行啊，有行在海中嘅干地，呢度讲到经行海道的诗篇讲啊，有冇啊？有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时候，咪行喺红海嘅干地上咯。嗱、啊，呢、這个揾得到嘅吓、啊，而家拉比嘅释经啊，诗篇第八篇系咁样解嘅，意思即系话拉比后边有个动机。要证明神的话语没落空，神的话语是啱的，只不过呢怎样证明法呢？每一个项目找一个人，每个项目找一个人就顶住人啦、啊、有不是没有，这个项目呢找摩西，这个项目呢找约书亚、啊、这个项目呢找所罗门，那雀仔又找以利亚，就说啊没啊没啊没错啊，神的话语没错的。咁当然除咗呢个都冇其他办法囉，有咩办法啫？咁呢个拉比嘅传统呢就一路喺犹太人嘅心中啦。如果我哋返返去呢个传统，如果我係犹太人，你係犹太人，自细就係咁，啲拉比就咁教你㗎喇。咁换句话说呢，我哋自细睇诗篇第八篇呢就咁睇法㗎啦。咁呢而家呢希伯来书嘅作者呢就要挑战嗰啲犹太背景嘅读者啦。於是他對詩篇第八篇有個新的解釋了。好了，現在得了這個背景，請你翻翻去看希伯來書第二章了。這個是我們的主力經文，翻翻去看希伯來書第二章。好，看到沒有？第二章我們看看經文說什麼、啊、經文說什麼、啊、第二章我們剛才讀到呢第八節上面，我們現在讀第八節嗰、那个括号之后，揾到未啊？佢话既叫万物都服他，呢、這个他系世人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，啱唔啱啊？万物都服他，咁啊，万物都要服，就冇一样唔服咯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，啊，呢、這个人比较诚实啊，呢个作者好诚实啊，佢话。而家我哋冇见到世界所做嘅万物系服世人、哦，可能呢个作者去钓鱼就钓唔到鱼咯，可能呢个作者琴晚被蚊咬打唔到个蚊咯，系咪？佢经历到实实际际呢，世人系冇办法管理神嘅万物嘅。咁换句话说，头先我讲嗰个拉比犹太人解释圣经嗰个嘅传统。是没办法令人满意的，因为诗篇第八篇他讲人算什么，不是讲一个特别的人，是讲所有人，所以某个项目有一个人成全了，不代表所有人都成全，是不是？那换句话说，诗篇第八篇仍然是未解释得清楚咯。咁而家希伯来书嘅作者咧睇到第八篇，佢都有同样嘅问题啦。咩问题呢？既叫万物都服他，服世人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世人嘅咯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世人、哦，系唔系问题啊？系问题啦。咁啊，继续佢解释啦，吓，解释系咩呢？第九节，佢话只唯独啊，只有见到那成为比天使少一点的耶稣。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 为人人尝了死味。这句话要好好地解释了。现在只有看到比天使少一点的耶稣。第一章讲耶稣超越天使的嘛，还记不记得？那现在为什么这句话耶稣又比天使少一点呢？啊，是啦，当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人性来讲呢，他是比天使少咯。神性他超越的嘛，但是在人间他道成肉身那33年呢，是比天使微少了，没错了。意思就是说，以人性的耶稣来看呢，他是少于天使了。但是呢，这个少于天使的人耶稣啊，但是为人受苦，于神将他高升，这位被高升的耶稣就得着神的尊贵荣耀为冠冕了。神将他高升嘛，换句话说，诗篇第八篇在世人中是未成全的。虽然犹太人将各种特别的伟大的人物，就这里拎一个，那里拎一个，就希望来解释，但是希伯来书作者说不对，因为不是任何一个世人，而是所有的人嘛。现在我们见不到这件事的成全，我们唯独见到耶稣一个人，他在人间成为人的时候比天使微小，但是神却高升他，因为他为人死嘛，高升他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嘛。换句话说，诗篇第八篇只有在耶稣身上成全了。咁人哋係诗篇第八篇係讲世人㗎嘛，唔係只讲一个耶稣嘛。咁点呢？佢继续讲啦，继续讲啦。咁第十节喎，第十节。佢话原来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呢、這个就係创造主囉，就是、神囉。呢位神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意思即是说要叫世人得荣耀尊贵为冠冕嘛，诗篇第八篇嘛，这个是神的心意嘛，使救他的元帅耶稣咯，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神这样计划是啱的。十一节就解释了，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，使人成圣的就是耶稣咯，那些得以成圣的就是跟从耶稣那些咯，都是出于一，即是同一个来源，这个来源就是神咯，都是出于神的，耶稣出于神的嘛，所有跟从耶稣的人成为神的儿子嘛，又是神咯，所以他耶稣称他们跟从耶稣的人为弟兄，也不以为耻，即是啱的，没错的。哦，如果是这样你就明白了，明白了，这里解释一下了。希伯来书就说人和世人是指人类嘛，人算什么，世人算什么，整个人类。但是人类呢未出现认，即是人类未做管理神应许这个工作，我们说未见万物都服他嘛，但是只有见到耶稣一个人，是吧？所以呢这个耶稣呢为人死就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，但是呢，但是怎样呢？成全了诗篇了，但是呢耶稣以世人为弟兄，那耶稣得荣耀，他的兄弟都得荣耀的，于是世人许多将来许多儿子要得荣耀，进入荣耀中，于是就是说呢透过耶稣呢世人一定会成全神的应许的，明白这个逻辑吧？意思就是说诗篇第八篇在人间是看不到的，但是透过耶稣我将来有一天实会看到了，这个就是耶稣已经得荣耀，我们将来透过他也都会得荣耀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哦，如果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将 这一卷书，神要世人管理一切那个心愿呢是怎样呢？是透过基督会成全的。如果透过基督成全的话呢，那即是说，即是说我们现在呢将这些经文 整理整理呢，画个图好吗？讲完这个图就吃饭了。第一，神造人并且给人一个使命，对不对？创世纪第一章之后呢，给人一个使命是管理，这个使命很高，给人一个很高的地位管理。但是呢，因为第三章创世纪讲到人的犯罪嘛，所以人真正的地位没那么高的，堕落了嘛，失去了应该有的那种的地位，应该是很高的，但是失去了，所以人的真正地位是很低的。我们管不到条鱼，管不到只雀仔，管不到只老虎，因为我们没办法成全神应该给我们的旨意。但是神没放弃，神没放弃，所以创世纪第九章呢，又重申这个使命，再讲一次。之后呢，诗篇第八篇呢，再一次回顾这个使命，讲了三次，就是说人的实际地位是这么低的。于是怎样呢？现在希伯来书来了，希伯来书。希伯来书第二章就解释这个神的永恒的使命了。是怎样解释法的呢？是透过耶稣。所以透过耶稣基督，不是一个十字架咯。透过耶稣基督，人的将来会得回这个这么高的地位。什么地位呢？就是管理神所做的一切。而家仲未睇到，只睇到耶稣一位，但将来就可以睇到人就恢复翻神俾人嘅一个崇高嘅地位。呢、这个地位就系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可以管理神所手所做嘅一切。咁明白啦嘛？好啦，呢、这个就系希伯来书第二章嘅非常紧要嘅。在神学上的贡献，讲了什么呢？给我们看到原来在耶稣基督中，我们可以得着神一个永恒旨意的成全。那么呢，换句话说，他重新解释诗篇第八篇，他跟拉比的解释很不同，是吧？拉比呢就是一个项目找个人嘛，现在呢他是所有的旨意在耶稣基督中成全，而透过耶稣将来神的儿女就可以成全，完全不同的方法，是吧？好啦，如果这样呢，这个我们应该在神面前要好像他一样竭力在神面前分解真理的道路，是不是去了解神的话语咯。好啦，今天就讲到这里了，希望我们回去呢，你看看讲义可以复习一下，咁咧就明白到，哇！原来希伯来书嘅作者咧，佢有一个目的嘅，个目的咧就系藉着圣经旧约咯，去证明耶稣嘅超越性，系咪？前面讲到超越咗天使嘛，咁而家超越咗咩人啊？超越咗嗰啲传统中嘅伟人咯，咩摩西啊，咩以利亚呢啲，耶稣基督超越晒佢哋。于是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耶稣基督的超越性呢，就跟从耶稣，而不是回去犹太教那条祖宗的传统。这个就是由耶稣这个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写希伯来书的重要动机咯，是不是上一节所讲的是十字路上的抉择的时候，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抉择咯。好了，求神继续带领我们在神的话语中也得着更多的光照，好吗？今天我们先停在这里，下礼拜呢